今天大会给我的题目是二十世纪神在普世教会的作为。昨天我们大家都听到赵天安牧师是讲到神在中国里面的作为，昨天晚上麦基登牧师也让我们看到神在海外的华人教会里面的作为。今天的题目真的是很广，神在全世界的作为。神是历史的主，神在普世的作为。当然我们今天集中会讲是福音变传方面，可是我们也要看一看在二十世纪里面发生的很多很多大的事情。其实这些大的事情是神的手在动。我们昨天赵天安牧师带我们来看第二十世纪的时候，中国从一个帝制变成一个共和国。其实在其他的地方也有很多很多的改变，我们更特别是在最近的一些的发展。在二十世纪里面共产主义的兴起，可是在二十世纪里面也看到共产主义的失威。1989年的时候我们在中国是六四的事件，在东欧的地方我们看到一个共产的国家他们的政权的改变。有人说中国的天安门事件是引起东欧共产政权的骨牌的效应。这些大的事情我们真的是看到是神的手在动工。虽然从俄国大革命以后整个的世界被无神论的影响很厉害，苏联70年的关闭，70年的。可是当我1990年第一次踏上俄国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苏联，已经那么久不能让福音广传，可是看到那些人其实他们心里面还是暗暗的知道有一个神的存在。1990年的时候我在莫斯科的时候真的很像中国大陆的情况，让我思想想到中国。另外的一方面，虽然是殖民主义很厉害，可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慢慢已经那些帝国主义的国家已经放弃他们殖民地。刚刚王志学牧师所提到的人也是已经回归了，所以世界上面的殖民地已经没有几个。然后我们也看到在二十世纪里面人口的增加，按照联合国的资料他说从1960年到1999年，亚洲跟非洲的国家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这个是全世界的一个的情况。这些让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在带领整个的世界的发展。而当我们想到福音广传的时候，当然开始的时候教会是从耶路撒冷开始。昨天晚上麦西珍牧师也跟我们提到大使命 然后他把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称为大应许。四，教会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可以看到在公元100年左右的时候，教会的增长的是在哪里，然后400年的时候就慢慢的教会扩散扩张，从耶路撒冷过去小亚细亚、欧洲，然后北非的地方，然后在公元1500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在差不多是整个欧洲的地方教会增长的最快的地方。到199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这些增长的地方，增长快的地方不再是以前的地方，而是在非洲、在拉丁美洲跟亚洲的地方。所以看到神的手在历史上面，不论是在历史的政治社会的环境里面，或者是说在福音广传里面，神的手都是在做工的。这个或者可以让大家可以看得到整个的宣教的历史。我们是在2000年的时候，就是说现在比较活跃的宣教的是基督教的宣教的工人，以及在五旬节五旬节 Pentecostal 或者是说 Charismatic 在宣教方面是很注意。或者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在普世历代普世使命的变化。前面的我就不详细的来讲，在20世纪的末期的时候，就是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基础是圣经的基础是传道、赶鬼、治病，然后我们的目的是领人悔改归主，而且是帮助他们社会的改变。所以我们是整团的宣教的策略，在生活方面，在教会的教导方面，而且在福音广传方面要教导他们。好，我现在要跟大家看一看在近代的宣教的策略，让我们可以知道整个的宣教的情况是怎样。1792年的时候 William Carey 他从英国去印度，开始了近代的宣教史。他主要的地区是在海岸的地区做福音工作，到戴德生来到中国以后，他感觉到如果单单是在沿海的话，福音工作不是太大，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所以他开始要在内陆的地区的开始工作。所以从海岸的地区进入内陆的宣教，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主要的教会的参与是欧洲的教会，在第二波在内陆地区的是北美的教会的参与，然后1934年开始，我们就可以讲到是未得之民。无论是海外岸地区或者是内陆地区的话，
都是以地区来做我们的对象。可是慢慢我们会发觉，我们的宣我们因为我们的宣教的对象是人而不是地区，所以哪里有需要的人，我们就应该需要去那些地方。所以他们啊，1934年的时候，马盖文博士跟William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 他们的威克里夫 OK 的创办人，他们都会感觉到世界上面有很多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如果单单是去一个地区的话，我们所要接触的是一般的人的时候，就往往会忽略这些的人。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整个的宣教的焦点不是地区，而是人，不同阶层的人。从这段时间开始，第三世界的教会可以开始的加入。上面这三个阶段是 Ralph Winter 一个宣教学家他所提出来的，是宣教方面的 three era。那第四个是我自己加上去的，是从1990年开始，是公元2000运动开始，我们就提出来 1040 window， sorry 这里写错这写错我自己在里面参与都写错对不起。好，我等一下再比较详细讲 1040 window。 这个是今天宣教学里面或者是说福音普传方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ovement 一个运动。好，会不会太小？24世纪的福音广传的方面有几个大的运动对福音广传很有影响，我愿意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表基本上面是从尼莱卫牧师华福运动综合谈里面出来的，然后可是我后再加了其他的。从上个世纪末就开始了学生自愿 student movement volunteer movement 学生自愿运动。那从这个1900年在纽约就有开始有宣教的会议，而纽约这个宣教会议影响到现在我们大家比较熟的 Urbana 的大会，也是一个差传大会，是为学生的差传大会，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每三年会在 Urbana 举行。从这个1900年这个会虽然没有直接关系跟爱丁堡这个世界的福音会议，1910年世界福音会议开始，那从这个会议里面就掀起整个全世界的福音运动。当然从那边开始就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在中间是比较松散。然后我们看1966年的时候，在柏林举行第一次的全世界的福音会议，这个大会是由戈培里或者台湾翻译为戈里汉，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翻译什么，香港是戈培里 Bill Graham 所召开的。从这个会议里之后就有几个地区性的会议，在亚洲在北美 南美洲都有，欧洲都有同的会，所以柏林这个会就引发不同州的一些的福音变传的会议，而且柏林这个大会影响了洛桑运动，因为第一届的洛桑大会，1974年的洛桑大会，也是 Dr. Billy Graham 啊跟Christianity Today 他们一起来举办的。洛桑他们举行第一次大会之后，在1980年的时候，在 Pattaya 泰国的这个地方也有一个福音策略的会议，然后1989年第二届洛桑大会是在马尼拉来举行。昨天晚上麦牧师也提到，在1974年洛桑大会的时候，有70位华人教会的领袖们去参加这个大会，从那边开始了华福运动。可是我要提一提的就是说，其实在1970年的时候，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有一般的牧师传道人去参加 Urbana 70，里面他们也受到神的感动，所以开始了北美的 NACO， 是北美的华福运动。他们从72年开始每两年举行一次的会，然后80年代就比较疏远了，不是每两年举行一次的会。所以就是说，神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也兴起了一个福音变传的运动。那王永信牧师是华福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而且也是华福中心的第一任的总干事。在第三届华福大会的时候，唐崇荣牧师称王牧师是华福之父。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洛桑大会，也借着北美的一般的牧师传道人，其实王牧师那个时候是帮忙这些的会，所以当他看到北美也可以 连在一起的话，联合一起的工作的时候，他盼望海外的华人教会也可以连在一起为神做更大的事情，所以华福运动是这样开始的。所以从76年第一届的华福大会，麦牧师是昨天跟我们讲，一直数下来，然后我们2001年会第六届的华福大会会在吉隆坡来举行。这里要提的就是北美华福运动从87年就跟整个的 COVID movement 就合并了，所以华福只有一个，现在就是说在北美的是有连区的办事处。另外就是说从洛桑的1989年的大会里面，我们也看到神带领主后2000福音变传运动的成立。其实这里还有一些的有一个箭头虚线，主后2000福音变传运动就从1989年开始。我们曾经有过几次的全世界的福音策略的会议，在明年的时候，明年年底的时候，会主后2000的运动跟洛桑运动会合作举行，在耶路撒冷举行一个叫做 CM 2000， 是 Celebrate Messiah 2000， 就是说盼望能够借着世纪末下个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向神我们的主耶稣来献上感谢，感谢他在过去2000年来为我们所成就的，不单单是他降世为人救赎我们，为我们死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在过去的2000年来他一直带领整个的教会的福音的变传。好，这里需要加的是今年 World Evangelical Fellowship 是世界福音团契。他们大概是1940年代成立的。因为主后两天运动，王牧师跟他们董事会的领受制，他们在公元2000年之后就会自动解散，所以他们就感觉到需要有一个全世界性的联络网，继续的帮助各地方的教会继续的福音变传的工作。所以从去年开始，他们就一直谈需要有一个再有一个组织，所以所谓组织是一个 network 网络。所以洛桑运动、主后两天运动跟世界福音团契，再跟其他的比较小的一些的联络网一起来组成 Great Commission Roundtable。他们用 roundtable 这个字是没有一个主要的人，如果你是长桌的话，你哪一个是主位都会有，所以他们就用 roundtable。希望这个运动真的是全世界的教会都可以一起来参与，把福音来传遍。这个是让我们看到，从这个表里面可以看到20世纪神带领整个福音派的发展。你说这些那么多的线下会议的作用在哪里？很多人觉得开会很讨厌，可是我们可以的看到1900年的时候，这个是每一周基督徒的百分比，是说占整个的基督徒人口的百分比。1900年的时候，在非洲只占1.8%，就是说大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在欧洲的地方跟北美的地方。1900年的时候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非洲从 1.8 会跳到 24.3， 好厉害啊。而在欧洲的地方57.7减到23.7。无怪有人说欧洲现在是一个宣教工厂，需要把福音再传回去给他们。虽然在亚洲好像没有非洲发展的那么快，从 1.9 到14%，那这个的数字是西方教会的统计，他们所谓可是在基督教里面也有一些比较好像挂名的基督徒，对不对？有一些的挂名的基督徒，所以如果是在福音信仰方面的是怎样的一个情况？这是1998年福音信仰的人口，基督徒的人口大概占30%，福音信仰的 evangelical 大概只占11%，是全世界的人口的比例。这个，然后下面的是各州的 evangelical 福音信仰的人口，非洲13%，欧洲23%，北美洲27%，在亚洲的地区只占5%。 们觉得好像很少，可是如果你看1900年的时候福音派人口只占 5% 的话，1998年占 11%， 也看到神的在带领整个的增长。好，下面我需要让大家来看看从1792年就是近代宣教史的开始的时候，各个宗教的人口跟1992年的时候的比，这个是异教徒，就是说不啊，然后这一边的是回教的 Orthodox 天主教，然后基督教，这个的比例到92年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大很大的改变。虽然是回教我们觉得它很厉害，其实它的增长没有太多，然后在基督教里面增长了很多。这神的作为是很奇妙，也让我们来看看在亚洲方面的一些宗教的发展。从1900年到2025年的发展，这个是中国的民间宗教，你看到它下来，当然是在中国大陆里面除四旧那些等等的，你们比我熟多了，所以没啊无神论等等，所以就下来了。在印度教他们的发展不是太快，平平。佛教下来一点点，可是我们会看到新的宗教起来，然后基督徒是起来。这个是亚洲的，亚洲各个宗教的发展，从1900年一直到2025年的一个的推测。好，那你说究竟全世界如果放在地图里面各个宗教的分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情况？白颜色的没有颜色的它是基督徒，这个基督徒的是包括天主教徒东正教等等的在里面，然后绿颜色的是回教，黄颜色的是佛教的盛行的地方，然后印度教紫颜色的，其他没有宗教的，就说啊，在中国大陆大部分的人口还是没有宗教，所以让我们看到整个的福音的需要是在哪里？最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地方，对不对？这个地方是最需要福音的地方。为了方便起见，他们就称这个地方叫做 1040 window 1040之窗。在这个地区里面 有62个国家。97%还没有evangelized people， 还没有被福音化的国家里的人民都 住在这里。好，总人口是达到31亿，占全球的人口的60%。这个地区是一个最重要的，所以我刚刚跟大家讲近代的宣教策略，我加了第四点是 1040 window， 就是这个意思。这里不单单是福音最没有传道的地方，而且也是最贫穷的地方。也是最贫穷的地方，可能这个会比较好一点。你可以看到，凡是红颜色的，它的 GNP per person 是最低0到500的美元，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最贫穷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要集中注意力在这些的地方呢？第一，这里人口也是最密集的地方，也是三大宗教最厉害的地方，对不对？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回教、佛教、印度教都是在这个地方，也是最贫穷的地方，也是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因为我们传福音是向人传，这些人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究竟在哪里的话，我们就应该去哪里去传福音。好，在公元2000运动，他们还提出一个叫做 Joshua Project 2000， 就是说他们把这些还没有福音传道的地方的人的群体把他们找出来，超过10000人的人口的群体，如果还没有人有宣教士派宣教士去的话，他们鼓励教会派宣教士去，因为10000人都没有一个宣教士去。我们在塞班岛，我们说有20000的华人的女工在那边，所以我们也要派宣教士去塞班岛。这个也是我们主要的要派宣教士去一些的未得的群体当中的工作。好，这个是公元2000用的主要集中提醒教会要做的工作。在中国大陆，我们已经听了很多，或者昭天牧师明天晚上也会跟我们29号晚上可能都会跟我们再讲这些的情况。最近呢，除了1040 window 之外，公元2000还在提出一个叫做35-45-30 window。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地区是回教做最厉害的地方，可是神很奇妙，最近在这些回教徒的当中，他行了很多的奇事。很多回教徒开始慢慢对福音开放，而且也有很多他们做异梦的时候，有人说他梦见耶稣，神跟他讲话，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所以 Louis Bush 是公元2000运动的国际主任，他们就 鼓励普世的教会，既然这个地区的回教徒心已经开放了，这个地区是从是从马其顿一直到中国的新疆乌鲁木齐这个地方，北纬35度到45度之间，这个地区的人慢慢他们对福音开放。我这里有一些他们的比较清楚的一个，因为是从那个福音来，这里他就写到每一个国家里面有哪一些的 people groups， 然后我刚刚所提到的未得之民这个名词是怎样，我们是在宣教学方面他们常常会用 people group， 就是群体，这是一般人他们自己觉得他们在语言文化或者是社会背景里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很容易聚在一起，比如说你是从国内来的，你们就很容易聚在一起，香港来的就会讲广东话，他们就 聚在一起，或者是说他们是哪一类的工人，或者说他们是做制衣成衣厂的工人，他们很容易，他们有共同的言语，如这些我们叫它叫 people group。 未得之民就是说在这个 people group 里面，他们如果没有外来的力量的话，宣教的力量的话，他们的自己的人很难把福音在他们当中来传开，所以是需要靠外来的力量来带领他们。所以从1934年开始，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不单单是地区的工作，海岸或者是内陆的工作，而是特别是注意这些的地区。在二十世纪里面还有一个的现象，就是说因为科技发达使整个的空间缩短了缩少了，而且也影响了移民潮。这一张的图就是移民潮的写照，红颜色的是印度人，他们也是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搬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去，蓝颜色的是中国人，然后绿颜色的是回教徒。我可以看得到他所有的人都是搬来搬去，所以我们称现在的时代叫做 Global Village， 地球村。以前我们很难去的地方，就是说宣教也很难去的地方，可是现在神把他们带到我们的中间。比如说我们在北美，特别是在洛杉矶来的，在南加州那边已经没有 majority， 就是说没有多数的民族，在没有一个民族超过50%，所有都是 minority group。 可能你来了在中部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南部也不一样。其实有很多地方本来传统的宣教工作不能到他们那边，可是神把他们带过来我们这里。看再谈到我们中国华人的教会，这个图是王永信牧师的图。刚开始在抗战以前 中国的教会都是在沿岸的地方，沿海的地方。神借着抗战把基督徒带到内陆去，所以教会就在内陆很多很多的地方来建立了。所以抗战以后，内陆的基督徒跟教会的数目是增加的。昨天张天牧师给我们看的就是抗战那段时间基督徒的数目没有减少，就是这样的原因。从1949年以后，神又用另外一个方法把基督徒向外扩散。王牧师称这两个为神的两次的击打。以前我们华人都不希望跑到另外的地方去住，可是神借着内忧外患把我们带到海外的去。昨天麦牧师也让我们看到在海外已经有8000间的华人教会，然后如果不是神把我们带出来的话，大概没有华人教会，没有那么多的华人教会。举例以洛杉矶一个地方来举例，第一间华人教会在洛杉矶的是1853年才有第一间的华人教会，而且还是宣教士所成立的。可是到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200间的华人教会在那边。可以看到100多年来有多少的增长。在今天整个的社会，整个的政治的形态，我们可以大致上面可以分为三个大类。一些我们称它为开放的地区，第二类是后共产的世界，比如说是东欧的国家，第三个地区是叫做创起的世界 Creative Access Nation。开放的地区大家都很明白，然后后共产世界大家都很了解。可是什么叫做创起的世界？就是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国家，普通的宣教士用你说布道祠堂开荒的工作很难进去，而且他们的政府也对宣教士不欢迎。我们需要很 creative，很有创意的才能够接触这些的地方。而且这个名词是罗曼华博士所翻的。他说这个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要把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带给那边的人。他说其实另外的人家不懂的话，不是太知道，不用圣经的那个名词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有创意才能够开启的地区，对不对？所以两方面都可以解释，所以这个翻译很好。比如说一些的回教的地方，回教的国家，它根本不可能有宣教士进去，所以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就用专业人士的身份进去，不论他是医生啊，做商人啊，或者是做其他的医疗的服务等等，社会建设等等。然后借着我们的基督徒的见证，而让人家看到这些的基督徒跟他们本地的相信回教的，或者说不相信任何宗教的人的分别是怎样。所以创起的世界的需要是很大，因为我们刚刚也看到最需要福音的地方就是这些的地方。 从90年代，神带我们看到5条主要的宣教的路线。在开放的地区，我们可以用传统的布道食堂的方法，比如说在北美、在欧洲等等的这些的开放的地方，日本，你去布道，你去传福音，没有人，政府不会有任何的限制。第二是后共产的世界，我们所要做的路，走的路线是整传的福音路线 Holistic Ministry。 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刚刚后共产世界后共产国家的改变的时候，他们需要很多社会建设方面。然后第三方面是 10-40 window 10-40之窗的创起服务的路线，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或者讲一下大使命中心在创起的国家里面。